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好朋友》。
2009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私营企业主的电话，说他的女儿被勒令停学了，原因是在学校传播鬼故事，搞得同学们都很害怕，校方口头教育无果，只好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停学通知，理由是他严重地影响了校园秩序，再过几个月就将迎来百年校庆，很多领导都在关注，万一期间出了点什么乱子，会让学校很难堪。学校通知了家长，先勒令这个女生在家好好待着，至少等到校庆结束再考虑是否恢复她的学业。女儿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变得失魂落魄的，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边一个人笑，好像是在跟谁说话一样。他这个当父亲的也和老婆一起跟女儿长谈过，虽然女儿说的那些事儿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嘴上让女儿不要再胡思乱想，但却多少还是有些相信女儿了。这个男人的家位于汽博中心附近的一个起价很高的小区，两口子都在家，见到我的时候稍稍有些诧异，看来和很多人一样，把我的职业和岁数放在一起做了比较，没想到我这么年轻。落座之后，女主人去厨房倒茶，男主人则没话找话的开头，而我则一直在打量着这个房子。从新旧程度和装修方式上来看，屋子本身没什么问题，朝向好，光照足，阳台上摆着不少的盆栽，屋子里也有长寿竹。如果这是一套闹鬼的凶宅的话，这些植物就会无声的控诉的，所以这房子很干净，起码客厅是这样。这对夫妻看上去也就40来岁，男人的名下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加工厂，他离过婚，原因是自己不育，现在的老婆也是离过婚的，女儿是这个老婆和前夫的，因为自己没孩子，所以这个厂主对妓女一直视如己出。可这孩子什么都好，既聪明又乖巧，就是念书不用功，目前呢是在一所职高女校学幼教专业。因为自己曾经为传播闹鬼事件的事儿严厉地训斥过女儿，所以这孩子到现在都不肯搭理继父了。他说，如果你现在准备好跟我女儿谈了，那就让我爱人带你上去吧。我点头说好，但是呢，我现在不敢跟您做什么保证，得等我跟您女儿聊过之后才能判断。哦，好，我能理解。于是孩子妈妈就带我上了楼。到了楼上，妈妈回头对我比了一个小声一点的手势，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门口，示意我走过去隔着门听一下。我就把耳朵凑到了门边，就听见屋子里边传来一阵阵嘻嘻哈哈的少女的笑声，还夹杂着细声细气儿的说话的动静。 听上去就是房间里边有两个小姑娘正在说私房话呢。我就回过头去用不解的目光看着小姑娘的妈妈，意思是你让我听这个嘛呀。她冲我招了招手，我就跟着她一块退回到了二楼的楼梯口。孩子妈妈这才轻声地伏在我耳边说，这就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我女儿回来之后就总这么自言自语的，可那屋里边除了她根本就没有别人，我们一问她就一脸的不耐烦。我跟她以前还能说说贴心话，可自打她从学校回来到现在她一直是这个样子，我太着急了呀。我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害怕女儿是真的撞到鬼了，在跟鬼说话呢，是吗？
是啊，您给看看这怎么办啊。
你先别急，等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哎。
于是我再次回到那个房间的门口，伸出右手的食指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一个咒。这样做虽然没有什么大用，但如果这个房间里边真的有鬼的话，他起码能知道我是有备而来。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开始敲门。敲门声刚一响起，屋子里头谈笑风生的动静就戛然而止了。我又敲了敲，
小妹妹，请你开下门，我想跟你聊几句。
屋里还是没有人应声，我就扭过头去看向孩子妈妈。那位大姐就用手势跟我比划说，你直接进去就是了。我这才点点头，扭了一下门把手，径直进了屋。不得不承认，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间卧室的大小完全超出了我对卧室这个概念的理解。整个房间分为几个部分，正对门的是一扇大落地窗，连着一座大阳台。阳台门的左侧摆着一张欧式的仿古大床，床边的地上扔着好多洋娃娃。床的左侧有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背后靠近飘窗的地方立着一排很高的书架。进门左手的那堵墙上则是一个镶褥式的大衣柜，柜子边还立着个高大的穿衣镜，柜子边还有一道小门通往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而那个高中女生则背冲着我，正坐在阳台边上望着窗外，对我的贸然闯入毫无反应。本来进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副很少女很梦幻的画面，但是我很清楚必须得从这个小姑娘嘴里边套出话来，否则就没法判断这事儿我到底该不该接。于是我慢慢地走向女孩子的身后，走过去的过程当中手里头一直端着罗盘。如果刚刚这姑娘真的是在跟鬼说话的话，那么从罗盘上是应该能够看得出来的。可是没想到罗盘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就有点开始犯嘀咕了，那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就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啊？
小妹妹，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
你不用跟我说，有话就去问他们，他们的回答才是真的。
这语气挺正常的，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那种，就如同是一个受了委屈在跟爹妈赌气的样子。
你爹妈懂什么呀，他们以为你撒谎呢，但是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哎，这句话果然有效，我一说完
小姑娘立刻就把头给回过来了。
您谁啊？
这女孩子，我终于看见她正脸了，比她实际年龄18岁成熟一些，眼圈有点发黑，显然是有一阵子没休息好了。从她那微微卷曲的刘海和染过的头发，还有耳朵上那一排四个耳洞涂成红色的好像是厉鬼来复仇的手指甲来看，这姑娘学习好不了。虽然是素颜，但是并没有给人以任何清纯的印象，就是那种相对比较世故可是又偏偏的稚气未脱的一个形象。胡宗仁经常跟我说，假如贝克汉姆是那种帅到惨绝人寰的人的话，那你就是令人发指。所以我一见到小美女还是稍稍有点装叉的，为了营造亲切感，迅速的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接下来我就对小姑娘的爹妈故意的一顿讽刺挖苦，说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比你大不少啊，你呢就叫我哥哥就行了，叫欧巴也可以，我从你父亲那儿呢了解到了一点情况，你能不能仔细的跟我说一说，你到底跟同学们说了些什么呀？
女孩子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你是心理医生吗？
我不是，我的职业是猎鬼，
我能帮你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说谎，
但前提是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说完我就把我包里边的工具拿给他看，
罗盘啊，红绳啊，米粒啊，符咒啊，等等等等。
女孩子盯着我看了许久，你真的能看见鬼？
看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能力和手段跟他们沟通。
那好，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接下来这个女孩子告诉我说，升学的时候她曾经悄悄地把自己要去念女校的事儿告诉了自己的一个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很要好的好朋友。让她意外的是，那个女孩听了之后竟然也跟她一块填报了这所女校，说还要继续当几年的好朋友。两个女生就这样选择了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入校之后还辗转的住到了同一间宿舍，成了上下铺。那个女孩子睡的是上铺，两个女孩子一块吃饭，一起洗澡，一块逛街，有一个被欺负了的话，另外一个就会一块去打架，一根烟俩人一块抽，一瓶酒分成两份，连喜欢的男生都是共用一个。听到这儿我听得心里边直摇头，心说现在这女生这也太早熟和随便了点了。不过这跟我的业务没什么关系，这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虽然我是打心眼里边不赞成，但是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再说这两名女生，几个月前另外的那个女孩子因为家里边有急事儿，星期四那天请假回去了，但是恰巧呢那天她乘坐的回主城区的班车出了车祸了，翻车死了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她。这个小姑娘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老师也知道他们俩平时最要好，就让同学陪着他一块儿去死者家里慰问，还参加了追悼会。自从好朋友死了之后，小姑娘就完全无心上学了，成天魂不守舍的，脾气也变得暴躁。他们的那个宿舍住了8个女生，她和她的好朋友就在进门右侧的那个上下铺，人死了床位就空了出来，而每当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他都非常的痛恨，好几次都冲上去跟人打了起来。后来班主任实在是担心他，就自作主张要求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班干部搬进了小姑娘住的那间宿舍，睡在了他的上铺。那个班干部自然是不肯的，但是老师坚持他也没办法，就只好硬着头皮睡了上去。 下铺的小姑娘当然不领情，故意的不给上铺新来的女同学好脸色，还经常辱骂欺负人家。直到一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小姑娘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而这个时候，上铺的那个女同学老是动来动去，把床弄得吱嘎吱嘎的直响。他们宿舍的床啊，不是木头板的，而是铁栏杆加上厚铁皮做成的，所以上铺只要一翻身，那些铁皮就会互相挤压摩擦，发出那种很难听的让人牙根发酸的动静来。小姑娘实在受不了了，就狠狠地朝上铺那个被女同学压得稍稍塌陷下来的地方蹬了一脚，你再弄出声音，我就给你两耳光。这一脚蹬过了之后，上铺果然就消停了，但是几分钟过后就又开始吱嘎吱嘎的响了起来。小姑娘就火了，认为这是那个女同学故意在挑衅，就翻身下床，捡起地上的拖鞋，直起腰来，打算再听见动静就一鞋底扇过去。起身转过去一看，发现上铺的那个女同学正脸朝外睡得正香呢。他们宿舍门的上头有一个小窗户，走廊上的灯光能够透射进来，所以他能够看到熟睡着的女同学的左边的肩膀上搭着几根手指头。可是这女生自己的双手却是交叉抱在胸前的。小姑娘当时没觉得怎么样，就是有点奇怪，心说难道这女生带了其他寝的朋友过来一块睡的？如果是的话，那我明天就去告诉宿管老师去。于是她就一抬脚踩在了自己床位的床沿上，打算登上去站高一点，去看清楚女生背后睡着的到底是谁。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结果他看到的是女同学的身后正躺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子，正是他那刚刚死去不久的好朋友，脸贴着那个女生的后背，眼睛却往上抬着看着小姑娘，嘴巴张得很大，就这么一个歇斯底里的表情，却冲着她比了一个这么个手势。听到这儿，虽然有点难以想象，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按照小姑娘的描述瞪圆双眼张大嘴巴，模仿起了那个女鬼的动作。小姑娘就纠正我说，你嘴角不要撇开，就是那种发出啊啊的口型，但是眼睛要瞪圆，眼人盯着自己的鼻尖，然后再把手指头比上去，就这样。我按照他的矫正模仿对了之后，从脖子的后背心就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揉了揉脸，我问他，那接下来呢？小姑娘说，当自己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虽然知道那是已经死去了的好朋友，但是心里边还是无比的害怕，立刻惊恐地尖叫了起来。尖叫声
吵醒了同寝的其他女生，也惊动了宿管老师。大伙打开灯之后，都问他怎么了。他睁开双眼之后，却发现刚刚还躺在上铺的好朋友没影了，只有那个班干部一脸茫然，惊慌地坐起身来看着自己。
我点点头说，这是肯定的，人多的地方鬼一般是不敢现身的，而且这个鬼我估计除了你以外其他人是看不着的。
为什么？
你想想啊，那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他死了之后又回到宿舍来，其实并不是为了想让别人知道，他只是想让你看到他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到他的样子虽然是本人，但是好像变了呀。
对啊，你看到的他的样子是鼓圆了眼睛，张大了嘴，这肯定就是他死之前的最后一个表情。一般来说，很多瞬间死去的人，如果是在毫无征兆没被自己察觉的情况下，那这种人可能还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不过你好朋友遇到车祸这种事儿，尽管死亡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他的这个表情说明他当时很害怕，但是却无能为力。小姑娘没有说话，皱着眉，虚着眼睛，眼圈微微的有些泛红。老师和同学听见你尖叫之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太害怕了，一边哭一边就把事情告诉了老师。谁知道老师听完之后直接一翻白眼儿，叫我不要胡思乱想，打扰同学休息，然后就跟那些来看热闹的同学说，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都给我回去睡觉。
在这之后，宿舍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但是同寝的其他女生就说什么也睡不着了。
大家伙心里边都在想着刚才小姑娘描述的见鬼的画面，
尤其是她上铺的那个女孩，更是怕的不敢再回到床上去睡，跑去同寝别的同学的床边，就那么活活的坐了整整一宿。
那一夜，他们那个宿舍的同学就这么一直都在讨论着。由于事发突然，原本班上就因为死了一个同学，大家伙心情都不太好，加上小姑娘这么一闹，就算以前心里头不信的那些人也难免会害怕了起来。第二天，宿舍见鬼的事儿就在校园里边传开了，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问小姑娘，她就一直强调说，我真的看见了。可是大家伙听完大都还是半信半疑。校园里边流传的鬼故事向来都是如此，但是我却没有跟他说明这一点。他们这种学校闹鬼，除了是因为那个鬼本身和这个小姑娘关系非常的要好之外，还因为这是一所女校。众所周知，男属阳，女属阴，一所 99% 都是女生的校园里原本就是个阴气重的所在。倒不是说这样不好，只不过比起男女混合的学校，女校撞鬼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而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察觉到小姑娘跟我交谈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一直在强调自己见鬼的时候有多么的害怕，可是我从他的语气当中察觉不到什么惧意，感觉就像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一般。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不管是多么亲密的人，死后变成鬼来找他，说什么也会被吓到的呀。可是这姑娘现在这个状态并不是这样的。
我就不由得联想起了刚刚我进门之前听到的房间里传来的那一阵窃窃私语声，所以我断定这姑娘肯定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于是我就让她接着往下讲。小姑娘告诉我说，第二天晚上她就说什么也不敢继续留在宿舍里了，同寝室其他的那几个女孩子也都因为害怕跑去了别的寝去混床去，小姑娘也一样，也去别的寝室混床。那天晚上无论其他女孩子怎么打听，她都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不想再被人逼着回想一次昨天晚上的那场可怕的经历。当天晚上他睡在靠墙的一侧，脸朝外。很快的，他就搂着混床的同学睡着了。但睡到半夜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忽然之间就惊醒了过来，然后就清晰地感觉到那个死去了的好朋友就躺在自己的身后头。听到这儿我就有些疑惑了，要知道学校宿舍都是那种很窄的单人床，并排睡俩女孩子就都够挤的了，怎么可能还容得下第三个人呢？小姑娘说，当时弄醒她的是一种特别实在的初感，因为后背是贴着墙的，按理来说后边应该没有东西才对，但是他当时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有几根冰凉的手指，而且感觉得出是指头尖儿，在自己脖子的两侧和锁骨上来回轻轻地滑动着。他不敢回头去看，因为害怕再看到那张诡异的脸，就紧闭着双眼，手里头紧紧地攥着被子，一边发抖一边咬着牙忍着。但是渐渐的，那种触感开始改变位置，这就好像是别人在身后头叫你，但是你装成没听着，背后的那个人就换了一种更容易让你回应的方式。那些手指头尖儿开始慢慢的从他的锁骨移动到脖子的两侧，再从脖子的两侧移动到他的腮帮子，接着这样的触感消失了。可是几秒钟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紧闭的双眼的眼皮前传来一阵凉意，自己的睫毛好像碰上了什么东西，而耳朵的后头也同时传来了一阵呀这样的声音，很轻很轻，但它就是自己好朋友的说话的声音。巨大的恐惧摄人心魄，他再次凄厉地尖叫了起来。于是整个一层楼的同学跟老师又一次被惊动了，他和这个宿舍的同学再度一夜无眠，还遭到了宿管老师的严厉批评。第二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向老师请假，说想回家，
因为我害怕。
可是在此之前啊，宿管已经把他前两宿的恶行汇报给了上级了。于是在教师办公室里，他再次受到了严厉的警告，不准请假。他从办公室里边出来之后，就马上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可是呢，父母也觉得他是在胡思乱想，不准他回家。没有办法，教室里边晚上是不留人的，宿舍也有门禁时间，他们这所女校是半军事化管理，现在跑不出去。当天晚上他只好又回到了宿舍楼。可是这回谁都不敢再跟他混床了，所以熄灯之后，他悄悄地拿了一本小说，搬了一张凳子，打算就坐在走廊里边看上一宿书，等天亮之后找个理由逃学。这一宿的午夜时分，他看书看着看着，忽然就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一阵凉风，他就又开始紧张了起来。这也难怪，连着几宿撞鬼是人都会害怕的。就这样熬到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小姑娘就听到自己身边的宿舍门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